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小威。
大家好，我是穆恩。
今天还有谁啊？
大家好，我是小谢。
小谢也上了，好极了。我们好久没有谈谈国内的新鲜事儿了，谁最近在国内有什么新鲜的见闻？那么我那天听谁讲啊，听小威讲说现在网上这个圣经的 APP 都给撤了。这个 APP 这个字在中文怎么翻呢？
就是软件，或者直接讲 APP。
我们这个听众里面有很多是老头老太啊，甚至不用手机的，你怎么给他解释一下？穆恩，你这个科技专家啊，你怎么跟人家解释什么叫做 APP？ 人家第一次跟我讲 APP， 我真的是不晓得什么，我说这是半个苹果吗？
台湾话就是叫应用是吧？手机应用。
手机应用就更不懂，手机应用就才打电话就应用，手机还有什么别的应用？
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如果连电脑都不知道的话，这个我就没办法解释了。如果说知道电脑的话，这就比较好理解，就是装在手机里面的软件。
你手机当然可以装很多东西嘛，但是你所谓装了一个 APP， 跟没有装一个 APP， 它有什么区别？
我家多了一个工具，每个 APP 它就相当于一个工具嘛，有的 APP 可以看书，有的 APP 可以听音乐。
还是得像我这种外行人来问啊，因为我知道手机可以上网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手机可以来听德州中文台，对吧？就到它的网站去，你不是输入个地址就好了吗？就进去就好了。那怎么又多了一个工具，多此一举，是怎么回事？
这越问越真，越不好解释。你所谓的上网啊，上网去听这个听节目，应该是在这个用工具来承载的，它是属于浏览器嘛。
我这样问你好了啊，从前这个电脑这种刚刚开始上网的时代，我们要去哪儿我们就输入一个所谓的网址，对吧？它就不隆不隆不隆就把我们带到那个网站里面去嘛。比如说就蒙哥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有很多很好看的东西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他虽然花了很多的功夫在外面封锁这个检查那个，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东西有的时候他们忘了搞啊，里面很多内部新闻的。但是你只要输入这个网站，把它这个地址嘛，那以前没这个 APP 啊，后来这个所谓跑出来这个 APP 到底怎么回事？我知道为什么穆恩都打不出来。你们根本就是在 APP 时代底下长大的，
不用定义就晓得了。
对外行人来说呢 ，APP 就是说你不用再输入那个地址要去打字，多麻烦。他给你一个小图画。比如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党史馆可能是一个毛老爷的图像，我不知道了啊。这个图像呢就跑到你的手机上，你往那个图像一按你就进去了啊。进去以后它里面替你安排好了，虽然像你到了它的网站里面你可以进这个进那个，可是它也许有另外一种的安排，让你比较简单的可以去大家主要去的地方。这个是从笨蛋的角度来看，有 APP 跟没有 APP 的不同，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可以啊，你解释的
有道理。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传福音啊，查圣经啊，你一定要从这个啊，像蒙哥这种脑袋，对吧？是老百姓脑袋入手。它就是方便，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它多了一个工具呢，所以你每次就看那个图片，看图说话，这么一按，它就进去了。那圣经的 APP 是什么呢？甚至我们可以不需要讲它网站不网站了，这个都是落伍的名词了。整个的圣经的这个软件啊，这个软件包啊，放到你的手机上，你手机上就有一个中文圣经，对吧？或者双语圣经，要找圣经的时候就一按。这蒙哥这个啊，因为太落伍了，所以还出过大洋相。怎么回事呢？就好像节目里面讲过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换了这种所谓聪明人手机、智慧型手机啊。蒙哥多年以来一直用的是老年手机，坚持不换。老年手机上面没有什么圣经 APP 啊，手机上面没圣经啊。好了，我去聚会，有时候去做讲员，你看怎么每个人都把手机拿出来？老头非常不高兴，就说了几句严厉的话，希望大家听讲到的时候不要看手机， 就后来我才知道，人家现在圣经都在手机上了。那这个国内的什么圣经手机的 app 消失了是怎么回事？小伟给我们解释解释。
昨天才出来的消息，就是我们现在年轻的基督徒不都是非常习惯用这个手机上看这个圣经的？
对对对，
这个软件。
对。
然后我本来以为是一款 APP 被删掉了，但是后来我自己搜了一下，凡是关于圣经的全部被删掉了。还有这个诗歌呀，我们可以搜索诗歌的这个相关的 APP 也都被删掉
了。诗歌也不见了。
对。
哟，那这是谁搞的呢？你觉得这是台湾间谍去颠覆的吗？这谁弄的呢？要问一下。
像这种大规模的这种下架行为，它只有可能是政策上的这个。
哦，这是政府的最新的德政是吧？
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国家最近不是100周年吗？昨天听到一个小道消息。
嗯，
我们现在在外面出行都会坐打那个出租车嘛。
出租车。
它有个平台，打车有个平台叫滴滴。
叫滴滴，你怎么样呢？
对，交互里的一个朋友。
嗯。
那他是在这个滴滴公司工作的。今年因为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100周年嘛。然后呢，
哪一天是100周年呢？我什么时候是100周年？
忘记了，建党100周年。
建党是比建国还早，是吧？
1921年嘛。
1921年建党嘛。
还有这么回事？哎，这蒙哥讲的这重要的节日给他忘了。
所以刚刚蒙哥讲这个党史，其实今年又出了一部新的这个党史，
重修党史怎么样？小谢，你有研究吗？
就是重修，就是我上次讲了，后来蒙哥觉得名单给删掉了，我就说，
我怎么会删掉？
就是那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辞跟中国共产党什么关系？
就是觉今世而昨非啊。
哦。
就是今天都是对的，昨天都是错的。100年嘛，肯定要重新修史嘛。这个历朝历代都是这样。那重新修史呢，当然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就发现60%都是在这个近10年的历史，10%就好像我们100年，然后就近10年最重要，其他的、就是、
那当然，那跟美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样吗？现在美国也在重修嘛，整个的社会的历史啊，我们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通通都要经过大的修改。这个莫文刚才讲这个滴滴这个平台，我觉得你这么讲是咱们老百姓还是听不懂。你坐车跟平台有什么关系？这个平台有什么意思？平台是火车站的月台吗？
你这个坐车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滴滴呢就是一个 app，
就是一个软件。
你坐车的时候呢，点一下那个图标啊，你要把你去的地方给输入了，
嗯，
然后呢，它就会自动定位你的位置，
然后
这个时候呢，就会过来一辆车。拉到你要去的地方，
这个就绝了。我在我的手机上那么按一下，人家怎么会就有部车子来？这个很神奇啊，他怎么弄的？
听我的这个朋友反映呢，就是因为今年是党的100周年嘛，所以各项工作就抓的比较严。滴滴公司呢，就是他分为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不同的人呢，就是司机来使用这个 app， 另一种人呢，就是像我这种。
乘客，
当然我们老百姓乘客使用的、嗯、那这些司机那是受这个滴滴公司的监视的，一举一动的都监视着这些司机，他们都在做什么，或者说
他有什么好监视的呢？监视他干什么呢？
环境嘛，就是害怕你有各种各样的比较危险的。
出租车司机他有什么好威胁国本的？他可以干什么？
从最基本的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这个出发了哈。
嗯。
像国内的这个滴滴平台，它出现过好几次的这个安全失控。
像什么？
就是把这些乘客就把他抢劫了嘛。
把女孩，比如女孩晚上打。
把女孩
给
非礼了这一类的。
那这德政嘛？那这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我说这出租车跟政治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要社会安定啊，不要出这种意外。
国家，对对，国家监督他的一举一动，那么这些滴滴公司呢，就监督这些司机的一举一动。
嗯，
这是一个连环的。
那跟教会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这个 app 可以监视你的。
哎，要不然是不是最近出事儿那个是一个女孩子，又一个黑人女孩又给强杀了的。
黑女孩不是在这，黑人女孩好像是在德州吧？但是现在这美国这就是。他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个视频啊？那个警察接到报警，他到了以后呢，看到一个女孩拿着一把刀在捅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就喊说让他停，他不停，就拿刀继续捅， 他就掏出枪把那个拿刀捅人的那个女孩打死了。如果在国内就是应该就是表彰这个警察的，对吧？就是你阻止歹徒嘛。在这边就是说警察又杀了一个黑人女的 teenager。以后警察
就中国人的敏感真的是这共产党问题，美国人可能就是黑人妇女。
嗯，
之前那个叫什么来着，不是已经被说成是正义的使者了吗？
对
啊，特朗普
开台
了。对，
不是，他说他为正义牺牲了，
以后还葬在国家公墓，对不对？
八宝山，
因为我都忘了那个八宝山，那可是有意思。哎，我们讲到哪里了？讲到这个，
我刚才讲到那个，我们讲那个有一个反欺诈，就是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嗯，
但是小戴说他们那儿还没有强制推。
是什么？
那个就是 APP， 就是要求你提供29项的权限，就包括你脸啊、身份证、照片、什么定位什么，就基本就。
哦，
对，好像深圳是好像所有人都得装，但这个其实我觉得最终就是很快把数字人民币推出来就结束了嘛，你不用什么 APP 了，你数字人民币，你比如说不许买英文圣经了，那谁买了英文圣经，数字人民币那应该都有编号的，那一查就这钱是谁花的一清二楚。
你看这些事儿，我跟你讲，现在这麻烦就这样，死人复活还好就是天国来了，那死人复活还活在地上，没一句话听懂什么叫做数字人民币。
哦，你不知道这事儿吗？
人民币有多少钱，这个是人民币数字。什么时候变成数字人民币，那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在手机上，没有真的钱。
就是蒙哥之前讲过的那个比特币，只不过现在这个比特币是归共产党所有。
哦，
国家的数就是推出这种
数字。
就是以后你人民币，就是说你那个慢慢可能你纸的钱都不好用了。
纸的钱不好
用。对。
所以你用纸的钱人家认为你有问题，因为不是在国家的监管之下。
是啊，应该就反正最后数字人民币就是说你这个钱很好查嘛，你只要有一个编号的话，这个钱经过谁的手，每笔去了哪儿，就一清二楚嘛。如果你做一个民主的一个投票的话，
嗯，
这种监控可能会大多数人都支持啊。
哦，
因为他觉得说你就完全没有了犯罪的可能嘛。你在中国现在破案很容易，你也不需要什么严刑逼供，基本就是你在哪几点几点出的门，你去了哪儿，在哪拐的弯，你上了什么车，一清二楚的。
怪怪，
国内是无死角，基本是无死角嘛，对吧？所以公安破案现在就证据链可以很弄得很完整，而且你有这个人数字人民币的话，对，确实你
那你花钱什么都在
冻结谁的财产，就什么老赖啊，什么藏钱就藏不了了。
哎呦，这是小贝在节目里面开导我的嘛，他说你这个老百姓，就像小谢讲的，你要他投票，叫他选择，他相信一个人呢？还是相信一个机器呢？他会选择相信机器，因为他觉得你数字人民币就坏人就不见了，对吧？就无所遁形，无死角嘛。可是实际上呢，这个政权他假如把他自己的掌控都设计在里面的话，那你整天跟坏人做生意，对吧？
美国那个投票机器是一样的，
他居委会大妈常说一句话吧，对吧？你凭什么不让人看呢？你有什么不可告人？你要没什么不可告人，你说你有什么不让国家监管的？
因为在中国这个集体这个国家主义的这个大概念下是没有个人的这个权利的。
嗯，现在有没有人在讲这个启示录里面的666就是数字人民币？有没有人在讲这个啊？
我看植入芯片迟早的事情了，因为你如果就是都是数字化了。那你这个怎么保证说联系到你个人呢？
不用植入芯片了，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有个手机嘛。
嗯，但以后芯片肯定更方便，你走到哪儿都不用手机，你就直接一刷一刷就完了。
嗯，这我又不懂啊，因为国内真的每个人都有手机吗？我要是没钱买手机，那我怎么办呢？
反正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东北的一个大爷，一个老头，可能跟蒙哥岁数差不多。
大爷，
他去买西瓜，然后他要那个给钱，然后人家不收，然后他很愤怒。
说你为什么不收？
我以为你讲的是那个一个东北的大爷，他那个之前没有这个二维码，没有绿码，人家就不让他通行啊，他就直接被这个。
是喝酒的那个是吧？
你们还真有空，国内什么芝麻小屁事儿，你们都知道。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翻墙通过卫星才知道的。
哦，
国内这些消息是没有办法这么自由的。
Okay. 所以我们讲了半天，就讲了一个，就是这个圣经的 APP 下架没有了，跟基督徒有关的一些东西，要逐渐从网上消失，不是逐渐，突然的。一夜之间从网上消失，
说给你停就给你
停，说停就停了。
他这个也不能算突然嘛，因为前两年淘宝上就全部下架了这个圣经的书籍销售。
书籍
前两年不就有一个圣经的这个圣经恐慌嘛，说是再也买不到圣经了。这次 APP 下架之后，我觉得这个恐慌感又来了。我心想要不再买一箱圣经。
我一步一步啊，它就是一个迹象嘛，它就是要控制你这个圣经的源头啊。前段时间不是我听哪儿的消息说他们要修改这个圣经，然后最终要发行。
对，一直有这个意思。
小魏讲的嘛，对啊。
嗯，对，那他要发行这个圣经呢，那他必须先把这个正确的圣经的这个源头给他堵住啊，让他唯一啊。如果一唯一了，这就好办了，我把这个唯一的源头给他一换，这个事情就成了。
啊，现在这个中国的印刷厂是全世界印中文圣经最主要的一个。
圣经源头就是在中国，南京爱德。
对对对，所以这东西呢，就是你不知不觉之间呢，啊。
往里加点三儿，加点
对政变以后就找不到现在和合本的圣经，所以小谢你那个教书的事儿要是不成的话，你怎么样？开个印刷厂，开始印，
开个芯片厂，
印中文圣经。不过这个是这样，任何一个政权明目张胆的要消灭圣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好结局的。
嗯嗯，
神容忍是有一个限度的。
王哥，这个你就为中国这么担心？可能是我们在中国都习惯了，我怎么现在最近觉得这个美国的黑名贵真的很恐怖。这个政治这个正确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黑人。
我昨天不是分享了说这个美国有一个州叫弗吉尼亚州，还是不错的一个州啊。
对。
这个教育部呢，这个州的教育部就等于省教育厅了，下了一个文件说数学呀、啊、黑人孩子学不好。
嗯。
那怎么办呢？他们有一个 solution， 就是都不要学。好孩子也不要学了，就是都不学数学，那数学不就自然就好了吗？这个就是也是伟大领袖的逻辑，就都变穷了，都变差了，不就平等了？
真的就是这个不会真的怎么样的，因为实际上在造势是民主党他们利用这个东西，这个运动过了以后，他仍然把你丢在脚底下，没人管你。
这个政策推行了以后，结果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白人小孩他照样学数学呀，他可以雇家教，他可以去家。那就是穷人孩子根本就他也没有机会去接触了。就像我们中国经常说有一帮人就说要取消高考英语，是因为对农村孩子不公平，对吧？因为城市的英语教育要比农村的英语教育好得多，所以如果考这个不公平。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孩子他一辈子就没有机会再接触英文了。
对，
我们身边好多在美国大学的很多就是农村出来的，
嗯嗯，
考到中科院，考到清华，是吧？他英语很好，因为他小时候学自学接触这个，他出国当教授啊，改变整个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很愚蠢的东西。
哎，小谢，你现在当教授，你可不是农村出来了哈，你讲话时候客气点。你出身不好，
我自我检讨，我是 privilege， 我有罪。
对，因为就像他讲的，像我们马上开始想办法。你去搞你的黑名贵，你改变你的教育立场，你立刻中国家长立刻开始想办法。你搞到最后，黑人他们还是在底下。
是
他们一定还在底下，所以这个事情它不可能成为美国政治整个主流的方向，只是说这个运动来，这个风潮来的时候呢，很多人跟着转，因为这样时髦。
而且他们永远在底下呢，就是永远都可以有利用的这个价值。
对，
他们抬举起来了，反而对吧？你说那个民主党那些大佬，比尔盖茨家边上住几个黑人兄弟，他能允许吗？他绝对不会允许的。
你看现在奥巴马他干了什么？他当总统就找几个黑人球星陪他打打篮球。
这奥巴马现在给自己定义就越来越像革命领袖了，整天说的都是革命语言。哎，我听说就是国内好多年轻人开始读毛选了，真的假的？我看到一些照片，什么地铁上有读毛选的，好多年轻人。
我也看了那个有可能是在做宣传。
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些政务员都开始学习那个，爷你们小魏你们在学校应该也有吧？那个学习强国那个，
强国
那个 APP 是早就有，那个是他们这个国家事业机关单位，你在里面工作他才需要去学的啊，你是公务员、啊、那个才需要学的，普通老百姓谁管理这个？他没有约束力啊。
那也不一定啊，以后这个私企可能都要了。你看像那马云什么马化腾被整得多惨了，他立刻说以后对吧？这个阿里巴巴。什么京东职工全都强过 APP， 对吧？也是一个姿态嘛。嗯，
这个共产党是做宣传起家的，所以他这个宣传的这个功力真的是不得了。这个
他
铺天盖地
他就做那个 APP 嘛，然后里面上面就很多的那种关于党的党史啊，党的一些思想这一类的东西。
读了应该读一读毛选。
那当然，这是新中国的45经。哎，我们节目还剩下5分钟啊，今天还有一件特别新鲜的新鲜事是小魏遇上的，他遇上一个叫什么？母亲上帝啊，新教门，这很有意思。但是，这5分钟不够讲。 这样吧，咱们下回再做一个节目，专门访问小魏这个新妈祖奇遇记啊。但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实在是太离奇了。我只是很好奇啊，这么荒谬的东西真的有人会去信吗？
这个对弟兄来说肯定应该是还是有吸引力吧，弟兄总是希望可能还是想做点什么事情，
自成一家之言是吧。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种灵界的力量吗？看这种二战的影片啊，近代历史的这种战争影片啊，总是会讲这个希特勒的这个少年大会啊，贺山队啊，那些德军啊。那你看见他们那些人，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邪灵附身。
嗯，
怎么会这么一大堆的人这么狂热，这么失掉理智，两眼发直啊？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真的是恢复罗马帝国的荣耀啊，他们觉得自己是正义之师啊。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伊斯兰的圣战组织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啊。你照圣经讲的，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邪灵的控制底下。所以这个邪灵是在哪方面显出来是很难讲的。对基督徒这种异端会信这么迷信这么胡说的东西，其实呢是不是很严重的病症啊。比较严重的病症是整批的人像一个潮流一样就往某一种的思维方式去。
比如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啊，清朝的太平天国，那再讲下去就伤感情了。红卫兵、文革，虽然看起来目的不一样，表现不尽相同，但是诶，是不是都属于同一种的邪灵在控制人心呢？
那现在你们这个国内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个啊，我在想了，他们会不会对于台湾有一种像这种？你们
啊，现在年轻人。
你们对台湾怎么看法啊？
今天做了节目，明天就要被抓，
会不会说就把他打了，就统一下来，就把他们血洗了就算了，是吧？有没有这种想法？
其实在我看来，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关心这些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跟他谈这个，他一定会告诉你台湾是这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吧？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打，因为他说这些话，他不需要付上什么实际的性的代价。
嗯，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一直以来都是一种。那个张艺谋演的那个电影啊，活着那个导演，他其实老百姓就是要让自己在这种动荡的这种政治这种生活的这样，让自己活着就可以了。
嗯，
就老百姓其实还是很会保护自己的。
但他不会觉得说这种思想很可怕吗？
你可以相信说祖国的领土是不容分割的，但是你就这样飞机大炮去血洗台湾这。
对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反对这种思想才是可怕。
哦，莫你那边有没有接触到这种案例啊？他们大家怎么想
的？这个人的思想是什么样子的？跟媒体啊，或者跟这个国家他宣讲的很有关系。
嗯，
你国内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呢，就是对于这些，就比如说像中国。这个军事实力啊，去打台湾啊，或者打美国啊，甚至打日本啊，你看的这些信息都是很煽动你的那个爱国情操的那种信息，那很大受很多人的喜欢的，那这些东西就开始就是在网络上、手机上满天飞的，大家都在看，那你国对你国家宣传的媒体宣传的是这样的，人接受的是这样。
嗯，
那具体为什么不打或者敢不敢打，到底怎么能打？那这个不是说就像这个圣经上面所说的话吗？我们在查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不是说有智慧的人可以去数算吗？对不对？这个不是一般人你可以说得来。如果真的能打或者真的可以解放，那你就不会等这么长时间了。
小谢，你这边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有趣的案例？
我感觉就是群情激慨是吧？等着做接收大员了。
你算算看嘛啊，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日本军阀都在一段时间出来，那整个世界是完全的疯狂了。
嗯，
全世界的人在一个思潮里面。就这样打打杀杀，好像他不觉得是一件错事，
嗯
啊，尤其当希特勒刚刚开始出军那个时候，那个势如破竹啊，他们可以把捷克斯拉夫，可以把波兰就这样瓜分掉，就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抓到街上，就杀的杀的关的关，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错事情，这肯定是在一个邪灵的控制底下。我的担心就是现在中国大陆老百姓是不是也会有一种要学习台湾的这个邪灵？
那大家对战争应该隔得比较远，对战争是没有任何概念，就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没有任何概念，他觉得打仗跟自己没有关系，
他觉得这就是一场球赛，
他觉得可能接收跟自己有关系，
接收
对我没有关系，但是真正去打仗，像之前他在一些这个群里聊，然后有一个也是高知嘛，半开玩笑吧，就是反正就在群里面大概就讲说他想去打台湾，因为台湾女孩子漂亮。
这
然后我在想，就是说
这话还有道理，
这个有很矛盾的地方，因为人呢就是很容易被邪恶所吸引啊，特别是说如果这个邪恶很强大的话，你可以成为这种强大力量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这个强大力量可以满足你的这个这些邪恶的欲望的话，人可能会去愿意。他可能真的不了解这种代价，所以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那可以啊，给安排到那个登陆舰，你要坐第几号登陆舰去登陆。我看历史就是说，人类世界每到一个世纪的前半夜都会拼命的折腾，
折腾好
点，世纪的中夜呢就折腾不动了，一个世纪的后半夜会比较消停一点。
哎呦，那照小谢这样讲的，我们还有的折腾了，是吧？好吧，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咱们下回再谈。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